我们继续看天主教要理。我们前面谈到了第九戒，首先是要注意到心灵的净化，然后现在是实际的要战斗。我们今天的弥撒的读经嘛，这个魔鬼被驱逐以后啊，这空间已经干净了啊，怎么样保护它，维持它的清洁啊？2520。洗礼授予人洗净一切罪过的恩宠，圣洗圣事。我们知道宽恕原罪，宽恕本罪嘛，赦免一切嘛，所以是洗净一切罪恶。但受过洗礼的人应该对肉身的贪欲及错乱的欲望继续战斗。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那个原罪的遗毒啊，还在这个整个世界社会，包含自己肉体身上，还是会产生影响的。所以要继续战斗，所以靠天主的恩宠才可达到目的。好，下面讲这个方法啊。首先是借着贞洁的德性和恩赐。好，因为贞洁让人以正直而心不恶属的去爱啊，贞洁啊。就是第一个当然是唯独爱天主，然后接着是什么？我是爱天主跟爱亲人。那有一些爱呢是排他性的，譬如说婚姻中的爱，夫妻之间啊，或者家人。那么当我们过奉献生活的也是唯独爱天主嘛，在天主内爱一切人了。好，然后是纯正的意向啊，借着纯正的意向，就是追求人的真正目的啊。受过洗礼者，以单纯的眼光设法在一切事上寻找并完成天主的意愿。这是我们念的这一个天主经嘛，愿天主的旨意成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我们要去明白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符合天主的旨意。其实这个用反面讲比较简单啊，我们直接谈天主的旨意是什么，一问好像脑袋就轰一声想不起来，对不对？那很简单，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天主的旨意一定不包含什么，或者哪一些行为一定不是天主的旨意。简单说，罪恶啊，一切不洁的事情都不属于天主的旨意，那么就明白就不要做。然后是借着内在与外在的眼目纯洁，借感觉与想象的纪律，借拒绝取悦于人的但使人偏离天主诫命道路的任何不洁思想。好，愚人一见这些画像就大动情欲，这古老的四个篇就有了。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今天不只有画像，各种的因素，对不对？我常常觉得你去外面撞个电线杆，你都觉得有一个色情的影像在那个上面，怎么办啊？所以要只能保护自己内在跟外在啊，眼睛跟心灵啊。那我想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教导，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啊。这个一切我们都明白的，都明白，就是完全拒绝是最好的方法啊。然后呢，是借着祈祷啊，祈祷。好，这下面一段话是那个奥斯汀的话，他的内心的这个整个生命的经验，他说我以往认为节欲出自我自己的力量。好，节制欲望，这边当然谈的主要是肉欲了。我们知道奥斯汀他有一个不合法的女人做妻子，他有孩子的。对，好，我以往认为节欲出自我自己的力量，我自己不认识的力量，但我真愚蠢，我竟然不知道，如果你不赏赐，没有人能够节欲。这个你是天主，奥斯汀的忏悔基本上是他的对天主讲话，说你如果天主不赏赐，没有人能够节欲啊。的确，你会赏赐。如果出自我内在的叹息，震惊了你的耳朵；又如果出自坚定的信德，我把我的焦虑都交给了你。好，这个写得很美哈。我内心的叹息，本来是没声音的嘛，对不对？会惊动天主的耳朵，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祈祷天主一定会俯听的。所以求，我跟昨天跟各位谈的这一个教宗若望23世嘛，他从小就这样求，那个求自己的这个贞洁，内在外在的贞洁。 我们今天啊，就是很遗憾，我们今天这个连教都不教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的确是要努力的教孩子们。然后下面说啊，二五二一了，这个羞耻心今天也是非常大的挑战的啊。他说，心地纯洁就必有羞耻心。我们一些麻烦事，我们对羞耻，我们自己另外给定义了啊，这是麻烦的事情。我们今天常会说什么色不迷人，人自迷，是你自己有问题，不是我有问题。就某些人说特别的生活行动中，在一般的而在一般的标准下是的确是不合这一个贞洁的或不合这个羞耻尺度的，他说是你自己内心有鬼。哎，真是这个的确是好的攻击方式，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问自己吧。好，所以心地纯洁必有羞耻心，这是构成节制的一部分。羞耻心保护人的隐私，它是指拒绝揭露应该隐藏的，它导向贞洁，并证实贞洁的文雅。羞耻心引领我们对别人的注视与举止，都符合双方的尊严和人际关系。好，这边谈到拒绝揭露应该隐藏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去怎么去定义什么是应该隐藏的？大家就我们的想法，教会的教导可能跟这个社会是不一样的啊。我容我这个大胆的说，社会就是被魔鬼影响的嘛，就是天主跟魔鬼的战斗了啊。我们怎么样去聆听天主的？怎么样把这个能够自己开始实现，同时呢帮助人？他说怎么看我们的言行举止？他说注视跟举止应该符合双方的尊严跟人际的关系。我们待人，我们看人，我们跟人接触有没有尊敬这个人的尊严？其实我昨天对这个国庆一看新闻进来的这个什么这个直棒的那些拉拉队的那种表演啊，也许我太保守，我是不舒服的啊，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怎么办？啊，我太老了，不知道，思想老旧。好，我羞耻心保护人以及人爱情的奥秘啊。在爱情关系上要求忍耐和适度，要求男女之间的授予以及许以终身的条件得以满足。羞耻心也是端庄，它告诉人对衣着的选择，当有不健康的好奇心出现的危险时，知所保留或缄默。羞耻心就是审慎。目前这个社会的这些服装你真的没办法，对不对？我们说这个穿着瑜伽服满街跑小姐们，对不对？现在看你很少看见年轻女孩子不露腰的，怎么办？我不想看，我如果戴眼罩了，对不对？但是你觉得那个对吗？就是林神父你太保守了啊！对，我问的是对还是不对，但你的对跟不对你就很难去给一个标准。这个社会好像认为是对的，那就问的是这个社会认为对的就对吗？我们连在国家的认同上面可以吵翻的天，那这方面为什么不能吵呢？我不是要跟别人吵，是说至少我可以有权利讲出我自己要以为在基督信仰内应该说的话嘛。我这是关键。那这边谈的是很清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去一些，你去一个比较好的餐厅，对不对？它都有规定服装要求嘛，对不对？所以 dress code 很简单嘛。你看连一个餐厅，就他餐厅他的格调到一个地步以后，他就可以定规矩，不高兴你不要来嘛，对不对？那他有自己的原则。那我常常跟各位提醒，在圣堂里面的服装啊，真的是啊，能不能够稍微注意一下？这的确是的，衣着的选择也显示我对于信仰的表达的表包含的。好，二五二三，好，羞耻心涉及感受和身体两方面。比如说他反对某些广告纵容对人身体的偷窥，或反对某些媒体太过揭露隐私。羞耻心使人有一种生活方式得以抗拒时尚的诱惑与流行意识形态的压力。好，什么是时尚？可以看见啊，每一次什么外面什么伟大的什么时尚发表会，对不对啊？就知道那个真是让人难以想象。那他是你看他的偷窥啊，现在都不用偷窥了，是不是啊？现在是讲给别人看，是不是？这是个麻烦的事情。这我们怎么样去教导？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的困难。现在就可以包含这个电视上某些这些知名的这些主持人，对不对啊？拿这个当作话题，不断的去揭露，去显示，他们以为是什么？不知道啊，是时尚吗？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要可以小心了啊。二五二四啊，不同文化各有其对羞耻心的表达方式啊。不过呢，无论何处都显示出人都要有一种对灵性尊严的直觉，它出自主体意识的觉醒，教导儿童及青少年要有羞耻心，就是唤醒对人的尊重。的确是的，这个对，可是各种文化都有，对不对？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像很多比较极端的伊斯兰世界，妇女们是遮着只能露出双眼嘛，那已经是最大的一个怎么说揭露，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们到底尊重他们的文化嘛？啊，尊重，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看那别的东西？当然你说不知道，那别的比较愿意铺的，是不是也要尊重呢？不好说。我觉得真的最终我觉得就还是要回到自己，能不能够在天主的去想我的羞耻心，在信仰的应该有什么尺度啊？今天大概教会都不敢定什么特别的标准，因为不能，这个很难明确啊，就大家自己要培养。好，二五二五。基督徒的纯洁要求社会风气的净化，他要求社会传播工具提供谨慎而有节制的资讯，那非常困难。那社会的传播工具是三色心嘛，他们的理由是什么？老百姓爱看，老百姓爱听，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社会传播工具根本就失去了他们本来应该有那个教化的功能。不以为他们，因为现在一切几乎都是商业化，都只成为一个生意，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困境。好，心地纯洁将摆脱弥漫的色情主义，排除那些鼓励偷窥与幻想的表演，希望如此了。好，二五二六又是时尚啊。所谓时尚的纵容，是根据一种对人性自由的错误观念，为了使自由发展，需要先借道德律予以教育，应该要求教育的负责人对青年人施予教导，使其尊重真理、人品及人的道德与精神的尊严。这个我们当然这是非常困难了，但是要努力嘛，我说我们就必须对抗这一切。好，二五二七，好，基督福音啊，不断的革新堕落人类的生活与文化，并对罪恶经常的诱惑所产生的错误与灾祸，从事战斗与隔离的工作。教会不停的净化与提升各民族的道德，它以天上财富使每个民族及时代的精神素质本有禀赋，从内部得以丰富，并在基督内得以强化、充实与复兴。好，这个教会我们看见还在努力坚持这个教导，就每个人都该努力。我觉得我们这个圣旨，我们知道最近这几个几百年来啊，这个圣旨的这些罪恶慢慢的被揭露嘛，又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啊。就从每一个人，特别是有这个负责教化的人呢，像圣旨人员、修道人，首先该努力的，然后让家长们应该努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努力的。好，我们就这样子简单的把这个第九戒的教导，其实就简单讲就是社会的净化，我们内心的洁净，求天主赏给我们这一切，让我们可以坚持。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